谢主，我们从昨天晚上就谈到，我做一个简单的大纲的提要。那个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众王，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就是从1917年之后，那个在应许圣灵降下，然后主耶稣的道理、救人的道理重新出现，因为应许的圣灵是决定性的啊。然后呢，有赦罪的洗礼开始，因为没有圣灵，你再怎么洗没有用。再来，你洗礼不符合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所讲的，要奉耶稣的名，然后呢，全身入水，然后呢，洗去你的罪，因为是浸礼，是浸下去的，啊，这个是一个开始。然后完了之后，你要接受洗脚，你才跟耶稣有份，然后你要领受圣餐，你在末日才会复活，这是一系列的得救，啊，然后你要。以旧约来讲，你要进入迦南地，很奇妙，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我们一般就是说进去再来分地，对不对？看谁呢？不是，还没进去就已经把地划好了，就已经先分给你，你进去只是领你该得的。所以你要去世以前一定要得到应许的圣灵，所以应许的圣灵是最重要的，是得产业，以后我们都有产业啊，你没有产业进去怎么样？没地方住啊，其实是有一种车子，如果你从德国去比利时的话，那车子一定要定位，没有说你自由坐，没有，你没有定位就不准上车，上车就不准上了。你要进入到应许地，一定要已经先分到一块产业，那你怎么证明应许的圣灵啊？然后我们今天大家都感谢神来这里守安息了哈。那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哈，对在利未记来讲的话，我们常讲的五大节期嘛。其实如果用节起观来讲的话，其实利未记、生命记更重要。第一个节起是什么？其实是安息日，安息日算是一个节起。那在这个那个我们会讲到哈米吉多顿，那在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家，圣徒的营，圣徒营怎么组起来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家。我们来分享，从圣经来看一节经文哈。安息日你们可能有两种嘛哈，一个是你的小的家庭，你的小的家庭其实也是神同在的。如果是全家信主的话，都是同龄啊，爸爸跟儿子也是同龄啊。是不是夫妻也是同龄啊？你做阿公的跟你的孙子也是同龄啊，只是你们又加上一层肉体的关系，所以是双重的。属灵上你们是同龄，但是在地面上呢，当然你是夫妻，你是那个爸爸妈妈。我们来看那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哈，我们来看《生命记》哈，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哦，在那个还在旷野，旷野他们有没有献十分之一？有没有说出去捡回来，然后把十分之一分出来分给谁？分给祭司啊？没有啊，祭司要自己捡，人家说那个什么。你要吃苍蝇，你要自己哈。其实这是讲那个这个故事，当然我是网上看的啦。为了讲这个道， 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怎么人会吃苍蝇呢？他说其实不是啦，就是在讲那个青蛙。青蛙是好，如果你要吃就要自己好吗，你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好，所以在旷野的时代是每个人都自己捡的，但是要进入到迦南，我们看生命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这里 很有趣哦，在讲那个洁净不洁净之后，就附上了十四章二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二节一直看到二十九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什么？二十二节，你要把你所种的、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收的十分之啊的所出的十分之一啊，十分取一啊。然后呢，你一定想说，这个十分之一是怎么样要奉献的，对不对？对，奉献给谁啊？奉献给你的家。最原始的，原始的家在哪里？就是爸爸妈妈、孩子、阿公阿嬷那个孙子。这个，因为在当时是没有说家里不信的，因为你生下来就隔离了，是一定是全家的。那你娶了之后，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请羊、请头生的，怎么样？吃在主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那个，这是讲未来哈，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主你的神，这是学习敬畏神的第一步。全家在神的面前吃喝，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以后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如果你是住在加利利。神立名的地方到那个所罗门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嘛。这走路要走好几天哦。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再把那个牛群、羊群，把你那个所种的十分之一扛在肩上，我看走两三天路，那个肥羊也变瘦羊，那个就没肉了，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住太远的话。二十五节啊，把它换成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也是说我不要乱丢啊，拿在手中最最最。那到神拣选的地方，好了，第二十六节，要怎么去那里买？想买的，买牛也可以，羊也可以，你想说羊肉太腥了，那就买牛肉，那呢，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你和你的家属在主你神面前吃喝快乐，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你家里的在一起的吃喝快乐，吃喝要快乐，不要赌气哦，也不要，你如果。不吃吃喝不快乐就不要吃了，因为你会赌气啊，等一下你要胃溃疡，胃溃疡久了你胃破洞，那个就麻烦。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能会丧命啊。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如果我们讲到新约，对不对？新约耶稣流血，立约的血很重要，立约血在我们身上在新约，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你在洗礼的时候，你已经耶稣的宝血洒去你的，在如果用那个希伯来书来讲的话，把你那个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了，但是你的身体水洗净。在旧约呢，有没有血？有。旧约我们讲旧约，旧约，旧约。其实旧约最重要的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在这里你看如果看第四节开始啊，他们那个竹坛啊，那个立柱子，第五节 少年人去献有两种祭，他们聚集的时候一定献这两种祭啦，一个是什么？燔祭，一个是什么？牛为平安祭，一定的啊。你朝见神的时候，或是立业的时候，这两种祭很重要。如果你只是献燔祭，那就你看整个的圣经不合格的，一定要。你如果只是献平安祭也不行，这两个祭，燔祭、平安祭。那我们知道，你献燔祭的时候是全部献上，连皮，然后这些剥掉，然后内脏的那个里面的污秽全部清掉，然后全部烧完切块。所以献完燔祭，如果以身体来讲是很累的，全部都没有。那接下来又要先平安祭，平安祭说大家吃，你如果谁替你献祭，你是给他一点就是了，其他的全都带回家吃了，吃在哪里吃？在神的面前吃。好了，那献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看那个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撒在坛上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献上去了，属于神的。那这个盆里面的这个血呢？在这个时候百姓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了。第八节，这个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接下来你念的时候，你注意思考一下，在新约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话？你看，这是立约的血。主耶稣在办圣餐的时候，拿起杯来说：“这是立约的血。”一样的，在旧约这个血呢，在旧约是真的，怎么？是。那个主按着这一切话与你立约的血，那这个血怎么样？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所以每个人都沾到血了。当然，就会是一个象征性的但是虽然是象征性的，在那个时候有他那个属灵的应许的功效。好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因为献燔祭，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你把自己献上，献燔祭就是耶稣为你赎命。我们到教会来就是悔改，如果有那个显而未见的罪，显而未见的那个隐而未现的罪了，在神的面前悔改。那接下来呢，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那你就感觉很轻松愉快了。那接下来呢，要献平安祭。平安祭之后，你看到下面那个他们就上山了。上山之后呢，看第十节，看见神了。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如果你们头脑很可以想的，你把这个图像想在你的脑里面，他没有讲神像什么，只是想神的脚下好像平铺的蓝宝石。当然然后呢，如同天色明净，这个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启示录四章六节里面就有了，在宝座前。神让他们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说心情不好了，要看山、看海、看神的创造，这也是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叫什么样？进入到灵里面去看神。不是说看到神的脸，或是看到什么，而是神会带你到一个什么平铺的蓝宝石，会看到天色明净，心胸就明亮起来。好了，他们一边看神好像很严肃其实呢不是。 神的手不加在他们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在属灵里面不只是 在神的面前最高峰了，吃喝快乐在哪里？在神的面前看着神哦，吃喝快乐，这不容易啊！不是看电视，也不是看手机，非常这个很就是很非常让人沮丧的哈。有一个图啊，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大年除夕嘛，哇，一桌摆的非常那个丰盛，那父母呢，孩子们呢，他们坐在对话，他们对话是每个人看着手机。爸爸说，用手机打给妈妈说：“啊，谢谢你哦，这今年来让你辛苦了，都是用手机对话，都是看手机。其实不是的，看着神，大家看着神，然后呢，吃喝快乐。那这个是我讲这个做什么呢？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是当做一个引子了哈。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启示录。”启示录第十六章，早上我们讲到，已经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众王。你说，在这个时候呢，每个信徒每个人都是王啊。所以现在两军对抗，不是像古典的说一个王带着他的军兵去打仗，不是，而是什么呢？两边。是全都是王，你下象棋的时候，王见王就怎么样死棋了嘛？那这一场戏是不是王见王死棋呢？啊，不会，为什么呢？也全都是王啊，兵也是王啊，对不对？那个马炮也是王，然后在马也是王，这个象都是王啊，所以是王对王的打仗啊，不是王见王会死，不会的，要两边都是王，这边王那边的王，这边王是从日头之地所上来的众王，就是说真教会的信徒每一个都当王了。这个王我们有查过，就是你洗礼之后要当祭司，当祭司之后再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然后呢就跟耶稣一起当王了，是这样子。从启示录内在的那个经文来看是这样子，你就不要再讲世界的了。一般人解释从日出之地上来众王，一定讲说哦，到了世界快要末了的时候，为了那个伯拉大河，就是那个油田区啊，为了能源啊会打仗。那打的时候，日出之地上来就东方。那东方呢，有很多的国家，那个最强的就是中国，它有2亿的精兵要带着去打。啊，这个我不会讲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但是如果要看圣经的话，唯一的答案，唯一的啦，你就是日出之地在圣经里面是指哪里？伯拉河在圣经里面是讲哪里？如果用圣经来讲的话，我们讲的是唯一的答案。啊，如果你要用世界的这样道来道去哈，插来插去，这个我不知道。你问我是这样对不对？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每个意见嘛。现在这个社会是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嘛。你说他对，对圣经来说也不对啊。你说他不对，要伤感情嘛？但是如果要看圣经，这就只能这样讲。那这个，其他的普世的众王，你不要讲说又是世界大战，这个，是属灵的迷惑哦。好，那这个时候你看十五节啊，这个决定性的，要开战之前，这是挂号看呐、啊。这主耶稣特别的一个 对谁讲的？对他的信徒讲的啦。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谁讲过这个话？主耶稣啊，保罗啊。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哈、保罗在讲耶稣来的那个时候，你不要把主耶稣当成贼啊，耶稣不是贼，他是在讲说他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你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后面是在讲主降临。你看再来第五章的第二节、第四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那启示录里面，你看三章三节，主耶稣也讲呢，对那个在当时还是那个使徒末期的教会，三章三节，主耶稣也讲呢，我来哈。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也就是说，他不通知你的啦。在那个时候，并且是夜间呐、主耶稣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的目的是告诉你说，你要警醒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如果你警醒的话，其实在警醒里面快乐度日，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个时候又更紧急了，这个好像那个箭在弦上，就要射出去了。但是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时间哈，如果到后面就是一时、多时、半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超乎人所想的。在圣经里面的时间到后面哦，刚开始是有算年的哈。1000年，再来1260天，再来42个月，再来3天半再来1天，再来1个小时，但到最后变怎么样？用凯洛斯，凯洛斯我们就以前我讲过，就是当然这笑话，不是笑话，用这样也不好。你想，如果我把头发留长了，我后面是可以留长，我还是有理发的，我回来之前才理。如果我差不多3-4个月不留，也是那么长。我看我留5年可能会那么长。后面我不是凯洛斯，我不是机会。你看那个凯洛斯，你自己回去打那个凯是凯撒的凯，洛是那个如果那个洛，斯是那个伊斯兰教那个斯啊。是有一点比较赤裸一点，然后那你回去就看到，当然是前面有一个法流，后面是光，所以我刚好是相反，所以我不是机会哦。那个所谓的机会，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抓住他前面，他一走过去就没有了，那你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凯洛斯不是在时间流里面的，而是。就是像那个传道书所讲的，在以当时的机会，有时候10年8年不来啊，有时候他忽然2-3次都来了啊，主耶稣来也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时候要警醒啊，警醒做什么？不是叫我们练武啊，也不是叫我们去做防御攻势啊，也不是去练体操啊，是什么？警醒看守衣服。这个衣服哪里来啊？这个衣服就是你洗礼的时候给你的耶稣的义袍，披戴基督，不要把这个衣服乱丢啊！洗礼要很珍重。我们真耶稣教会再一次讲。一定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想我是披戴基督的。你们可能听过一个那个传道娘的一个见证，她聚会回家搭公车，那时候她还没有嫁了，要经过一个路桥，前面有车子，然后 它或是什么下面是黑暗的，他要走过去呢，有一个光身子的男人跑来要攻击他，他怎么办？跑也跑不掉，走也走不了，他神给他很镇静，他要站在那里祷告。他感觉那个人冲来好像碰到墙壁一样，我是听他讲两次，很奇妙啊，碰到他那时候想跑也跑不掉吗？要怎么办？祷告。他好像就是对我来讲的话，你披了主耶稣的血衣了，他那个人在他的身上绕跑的好像疯子一样，叫了两圈，咻就跑走了，是真的。在一个姐妹啊，她在大学的时候，她睡觉晚上没有窗户没有关呐、就是靠这边的，然后呢，当然一般没有关就是了。怎么半夜睡到半夜，好像有人在摸他，他醒起来，哎呦，一个男人怎么从那个窗，他应该是重复跑进来的啦，你怎么办？他门锁着，他从床上不管他怎么样摸到地上，跪着用灵言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大声祷告，那个人就怎么样？不但不摸，门关着，跑了笑了，这样子走了。有一个传道，他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教会的地方，那只好去住那个便宜的那个旅馆。那个旅馆呢，就是睡觉的地方跟洗澡的地方是分开的，那时候比较便宜嘛。那他去洗澡了，洗完回来，他开门进去啊，吓一跳，赶快起来，是不是走错了？那里面有声音说：“你对了，没有错。”他又进去啊，你问怎么躺了一个女孩子，又没有穿衣服，你怎么办？怎么办呢？主耶稣给那个传道，那个时候忽然他有一个智慧，他把那个他的就是器具放着，跪在那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一祷告。那个女孩子把衣服抱一抱就跑了，说小哎、那如果她不用祷告把她赶走会怎么样？这下子我还听有弟兄团契吧，他们有几个人去一个地方，他们要有什么什么长城啊什么，我有一个人就跟他们谈啊谈啊，说介绍啊多好多好，就把他们带到一个说是什么介绍所啊，哇，很非常好啊。进去之后再进去，哎，他说大家感觉奇怪啊，好，最后门关起来，说你们讲到结果了，他们身上的那个钱都剥光了，才让你出去。他们忘记祷告了，他们想说他们是有力气的，很会讲话，他们都是社会的，有的是什么经理，有的是什么，就跟他们谈啊，讲到最后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六七个那个壮汉来，你是要命还是被剥光了，光才走，并且他们也叫女孩子出来了，看你们看要哪一个。他们说我们不要啊，不要也要付钱啊，遇到什么事情跪下祷告，有时候你很难去处理的，就大声用圣灵祷告。我们有时候把我们得圣灵好像很羞耻，哎呀，很羞耻，好像我们得到恩许的圣灵而见不得人一样啊，这个很不太对。大声祷告，神跟你同在。好了，因为你已经披戴基督了，耶稣又把应许圣灵赐给你了，不会怎么样的。最最最底就是死掉嘛，死了就回天家了，不用怕。好， 那要警醒看衣服啊，你如果不警醒看衣服，你哇，就好像犯罪的什么亚当一样赤身露体，就看到羞耻了。这样在这里我们看第十五节说，如果你能够把衣服看好，你就怎么有福啦。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有七福嘛，七福是分开讲的。主耶稣出来宣道的时候，一开始上山去教训，山上宝训，一开始就讲什么？讲福论。福论讲的，开始讲的八个福，到最后又讲的一个福。好，如果你看英文的话，那个福论其实英文，如果你说八福，英文没有办法翻的，英文的里面没有说八福的，没有了，因为那个是如果以福来讲的话 ，bless 只有九个，其实那中文因为把后面那个另外算，中国人比较喜欢八嘛，所以才有八宝粥嘛。是啊，但是也不要猪八戒就是了。好，这是有福，这是第三福哈。你看启示录到十六章才第三福，前面第一章是第一福。第一福是什么？要读，要听，要行。你开始读启示录就有福了。好，那第二个福是什么？第十四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你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但是我们一般都把它用在丧礼了哈。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第十四章做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一个你看第十三二节嘛，十四章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啊，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十四章是一个总和性的报道的，很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为道牺牲了，死在主里有福了。但是被我们一用，每次念到这里的话，都会想到那个丧礼啊，其实不是了，丧礼也可以用了，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它的整个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十五章的十六章的十五节这里是，衣服，你把衣服看得好就有福了，就是不要丧失掉你洗礼的时候所得到的身份。因为洗礼之后你就成为圣徒，圣徒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圣人啊，徒就是人嘛，基督徒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徒嘛，但是徒也可以歹徒啊，是不是啊？那我们看十六节，好了，这三个鬼魔便叫众王那个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最后的结战点在哪里？在下面所讲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最后的大战是三个鬼魔促成的。我们今天早上有讲，其实是最后的你所看到的是什么？鬼魔。但是你在鬼魔看不见啊，鬼魔看不见的。但是在人间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龙的嘴巴出来的什么青蛙。大家蛮喜欢，有的人蛮喜欢青蛙的。我小时候 也喜欢，为什么呢？我是钓青蛙回来，妈妈跟那个酱油啊，还有那个什么葱啊，或是蒜啊，炒一炒，我现在想起来是蛮好吃的。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就是咸的，嘴巴有咸的那个 贤宝哈的那个青蛙，他们拜那个或是喜欢，金乌鸡哦，但是网络也有那个是说贤宝青蛙，都有，但是后来金乌鸡是比较啊，金乌鸡就，但是也有人就放在那里啊，德国以前没有，我刚去德国的时候没有，现在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华人也很多，他们如果一个店一开，你一进门哦，有时候那个餐厅啊，以前都没有，我已经在中国餐馆打工都没有，打工没有，现在有时候去餐馆，你们说放个青蛙，有一个宝在那里，大家蛮喜欢的嘛哈，青蛙。是不是？所以有青蛙王子啊，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只可爱的青蛙，但是这个是什么？它后面是什么？污秽的灵，从哪里出来？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这是全面性的、整体性的，从思想、暴力，还有那个宗教的偏离的这种思想。这是后面是污秽的灵啊，污秽的灵。有时候他们在讲道理的时候，这是口战，口水战，讲的都是歪理啊，尤其你看，差不多十年来，差不多五年来，这整个社会变了很多，应该十年来了，有一些道理现在不讲真理哦，真理是什么？你讲了讲了，别人信了，这就是。他们不讲那个以前的，就是像圣经的真理，他们只是讲什么？这是一个 fact， 就是造成的事实就是真理，好，那这个三个鬼魔聚集在哈米基顿，哈米基多顿在哪里？你一定会说在以色列地。如果你用希伯来话，你用希伯来文哈，你去查，全世界没有这个地方。为什么？圣经旧约有个地方叫做米吉多，米吉多在耶稣亚记就有了。它本来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国度，后来被那个耶稣亚给征服了。啊，米吉多是在哪里？米吉多是在耶斯列平原，我们知道耶稣撒冷玫瑰，对不对？那个玫瑰花最有名的就是在哪里？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平原在哪里？在那个加密山下啊，我们加密那个什么，加密什么啊？啊？加密出版社，你上加密出版，上加密之前可能会经过那个以色列。以色列是平原呐、那古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后来就一个战场，南北对战的时候在哪里？在米吉多，因为古代的那个战术，不管是看你用那个，譬如说希腊他们那个长枪阵啊，那个是。是要摆在平原上的，古时候打仗一定是，因为他们是摆阵的，不像现在那个要很重要，有时候在山上，但是古时候一定是平原。哈是什么意思啊？哈是山，哈在HAR 在希伯来文是山的意思。那哈米吉多就是米吉多山，是那个在以色列地有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没有啊！这只是一个用一个，这是哈米吉多顿，这是一个复合名词，就是两个以上的词把它放在一起，对。的一个词， 所以在地理上没有这个地方啦。好了，既然没有这个地方，那到底这是在哪里？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从启示录就可以看出来，他用这个来引导到我们最后大战是在哪里。我们来看前后都可以，我们看第来看十九章，先来看十九章这个最后大战的开战，事先有准备嘛？十九章那个第七节，要战之前呢，先通知一下。第七节我们都非常非常熟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预备，早上我们有看过哈，预备。神在启示录里面，神预备地方。那个呢？信徒要在神预备的地方自己预备，预备完了之后，神给你的地方变成你的地方。预备什么？第八节，所谓的预备好了，不是买枪买炮，而是呢，门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衣服会就是一件加一件，最先是血衣哦，是。给的，耶稣给你的洗礼。那现在呢？细麻衣是你自己得来的，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的准备是什么？你要准备细麻衣，自己准备的，不是人家替你织的，也不是买的，你自己准备的，所以那个这个是新娘子嘛，在出嫁之前不用化妆师，也不用去那个什么婚纱礼店买，自己做，自己预备。那预备什么呢？你要行出义来，你不只是等着享受着神的恩典，而是呢你也行出了圣徒的义，这很重要啊。不是说哦，我来行义，你花了几亿去帮助那个造桥铺路，不是，这是不是你造桥铺路，而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圣徒的义存到永远，社会的义在社会就过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也不可轻视社会的公义。但是呢，更重要的，你是神的子民，圣徒所行的义。好了，我们看，就开战之前看十九章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身穿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跟随谁呢？跟随那个主耶稣。那这个。细麻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你结婚的时候穿的新娘衣啊，穿着白色的新娘衣去打仗，很少人这样子的，我们是要这样子的。好，我们看第十九节哈，最后大战，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骑马的和他的军兵征战，这最后大战。那这一战呢？当然战况可能激烈，那么多，那但是结果是20节到21节。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看二十章。我刚所念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个总和性的报道哈。那。总和性的报道是把整个的战局做一个总结性的，譬如说我们在讲二次大战，那二次大战的时候，你现在来报道的话，常常是用总结了，你不是一天一天的在看哪个军队跑到哪里，然后谁用什么打什么，这就很细了。好，二十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1000年嘛。 一千年这个魔鬼哈、被关起来啊，那个锁起来、封起来，不准出去，不准出去做什么呢？不得，你看第三节哈、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这是唯一的，把他封起来、绑起来啊、练起来，不得再，就是说表示他已经做过。哦，我讲结果叫他什么时候做过迷惑列国？迷惑列国的之前，就是让使徒教会怎么关门打烊，使徒教会的就是到最后就是被魔鬼给破坏掉。千年里面他不得再做，所以真耶稣教会的时代，虽然你看哦，有迷惑，有什么？安心啊，你不要说使徒时代就堕落了，难道我们这处教会不会吗？这样的思考是人文的思考，是人的思考，从圣经来讲绝对不会。为什么呢？在千年之内不会，一千年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你看到第六节结束，我们已经讲这时候已经当王了。当王之后，我们看第七节，一千年结束了。如果今天一千年结束，那就怎么样？撒旦放出来。所以撒旦放出来，还我们在十三章的时候有讲过，神就任凭他了。我们如果让我们来讲，任凭他随意引导是什么？我们任凭那个圣灵来随意引导我们。但现在呢，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神给他权柄，就是把他放出来了，给他可以啊做他要做的。第七节哈，撒旦出来了，他从哪里出来？不是从无底坑出来哦，这里写的是从监牢。监牢是在哪里？如果你看十八章第一节，看第二节，启示录里面这里的监牢就是巴比伦，就是罪恶的世界了。所以在一千年里面，魔鬼只会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作乱。如果你跑到世界去了，你一定会被他逮到，一定的，有时候都救不回来啊！为什么？那你送到狮子口啊，你味道又那么好，那么可口，他当然吃掉你了。好了，那从撒旦，从这个十八章第二节哦，监牢放出来，放出来做什么？第八节你看，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四方列国一迷惑，我们就知道普世的众王就出来。普世的众王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伯拉大河就干了，就两军，这个两军不是兵哦，都是王啊，他们也是王啊，他们已经是训练过的了。那我们呢，正教会也是全都是王。如果你不是王的话，在十二、十一章里面，你老早被这个世界被外邦践踏啊，就是老早被踩死了。被什么踩死？被世界踩死。就是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把你踩死了。这是属灵的。你看我们一路来多少人被世俗给踩死。有时候只是骄傲就把你踩死了。到末后的时候是三个啊，三个一起啊。所以踩死很多，但是没有被踩死的不但不死，还当王。好了，出来开始迷惑了，就哥哥马各呢聚集征战。哥哥马各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西结书，那他们人数多如海沙，现在变成他们太多了，看起来好像应许的民一样但是呢，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 这个不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地方的打仗，而是全世界性的。到目前你想想，世界有没有一次是那个遍满全地的打仗？没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嘛，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嘛，有没有打到肯亚去？没有嘛。整个的非洲只是北非打一点点而已了，是不是？澳洲也没有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了。但是现在是全面的，你可以看到，如果两军对打，打到最后只剩下赢还有城，这一方就是表示怎么样呢？就是固守最后的而已了。你看到这些大军，这些什么呢？这些普世的众王呢，在魔鬼的带领之下，全世界性的围住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圣徒的营，圣徒是谁？你看全部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宝血洗礼的人，并且刚刚我们看过的，就是没有光屁股的人，你还有耶稣的血衣在的人，再来呢，门爱的城，你是圣的，并且是门爱，谁爱的？如果你看圣经，门爱就是我们是门爱的，门爱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圣洁，并且也是耶稣所爱的。那到这个时候呢，只剩下营跟城啊，郊外的所有的土地都被他怎么样征服掉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真正当王，你会如果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启示录十一章，你没有进入到那个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哈，你会怎么样？第二节，十一章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殿就是圣殿哦，圣所至圣所，是祭司才能进去的那个院子，就是那个耶稣跟门徒啊，他们在教训人，其实是在圣殿里面的院子了，他们没有进过那个圣所至圣所，有什么所罗门廊子啦，里面有祭司的那个仓库啦，或是也是。已经是进入到圣殿区里面了，也是圣殿，就是说那个真正殿以外这些院子留下不用量。殿外的院子其实平常谁进去的？利未人哦，利未人在献祭那个院子也不要了，不是说不要，已经是因为救赎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再要洗礼了，得圣灵也是不用再提了，因为到最后了。如果你还只是一个以色列百姓，你还只是选民，只是祭司，那你会怎么样？不良，也就是说，让他去吧，任凭他吧，因为你没有进入到最内最内的那个圣殿里面，这是给外邦人的。外邦人就可以来了，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如果你是圣城的人的话，你只是说哇，到了圣城，到圣城你就脑浆四溢，在这个时候，因为已经交给外邦人了，挡不住的，也就是这样。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包围了，只剩下圣徒的营跟门爱的城，这全世界性的哦，可能在澳洲，在不是可能啊，是在澳洲，是在台湾，是在美国，是在德国，全世界性的，只剩下真耶稣教会那个时候只剩下核心了，核心的信徒。所谓的核心信徒，不是说你是圣职人员哦，若圣职人员你不是圣徒，不是门爱的，照样被践踏。然后呢，就在很危急的时候，到会什么？天上火来了， 然后呢，世界过去了，这是我们的等待，但是也是我们的盼望，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再讲一遍，我们离那个时候，如果以圣经来讲，可以很远很远，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但也是可能很近。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努力传福音，福音传遍天下才会发生。阿门。